各位学长，先翻到240页这个地方啊，再补充一句话。240页的第八行大论言啊，这个地方呢，下面加几个字啊，意思啊就比较完整。加这几个字啊，240页第八行大论言的下面啊，加这几个字，加这几个字以后啊，意思啊就比较清楚了。说菩萨为什么要升到这个斗率陀天啊？为什么要升到斗率陀天？他的主要的目的啊，就是不要这个超过或者是不足这个佛的应该要出世的这个时间。那么佛应该出世的时间是多少呢？5亿7千600万年是吧？啊，57亿6千万年，对不对？这个是因为那个亿啊，这个跟我们的定义不同。这个斗率陀天的天人的寿命啊，是4千年。上一次讲过啊，斗率陀天的这个天人啊，4千年。如果这个4千年，一年有360天。古人他没有算365天，其实是应该是364有1/4，对不对？那个应该是这样，所以四年要有一个这个闰月，二月是闰月嘛，有29天嘛，四年一次，对不对？那么古人呢都是算360天啊，而他的一天呢等于我们人间的多少呢？400年。400年啊，再乘上一个400，它的天数是这个，斗率陀天的天数是这个，那么每一天等于人间的400年，所以再乘上400，所以合到我们人间等于多少呢？576000，对不对？1、2、3、4、5、6，5亿7千600万年，但是我们这个亿啊是万万，对不对？我们是算万万的，如果用千万来算的时候呢，就变成576000万。如果一千万就叫做一亿的话，就等于乘上10倍，对不对？所以是57亿6千万年，或者600万年啊。印度的这个时间，这个所谓的亿啊，它有好几种，所以变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时间，就等同于这个下一尊佛要出世的这个期限是这个。那么现在这个菩萨他如果升到斗率陀天的话呢，刚刚好，他是配合这个时间而去这个投身到这个斗率陀天去的。所以你看他的文字是这样讲啊，复次不欲过佛出世时过，就是不要错开了，这个过当然是过期，如果往上面那一层天的话，它的寿命就超过这个期限了啊。如果在下面一层天的话呢，就不到这个时期，投身到这层天的时候呢，刚刚好跟这个期限是刚刚吻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刚好吻合嘛，它的寿命终了正好是佛应该在人间出世的时间嘛，所以是配合这个时间而投身到这个斗率陀天去的。那么下面的文字就好懂了啊。如果在这层天的下地下面的话呢，生命太短，他寿终的时候还没有到佛出世的时期啊。佛未出世啊，是指他自己啊还没有到要降生，要实现这个佛这个降生还没有到。若与上帝的话呢，那个寿命又太长了啊，他的寿还没有尽的时候佛已经要出世时了，到他寿命终了的时候呢，佛出世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唯斗率天的寿呢与佛出世的时会故会合，刚好 相同。那么这一段文字、啊、加了这一句以后呢，意思啊比较清楚。在上一次呢，这个黎师兄问哈、啊，就是关于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现在找到的这个是这个传统的一种讲法啊，唐代的这个律宗的祖师啊，道宣律师啊著的一部这个佛门归境仪啊。我印象中上个礼拜我不敢讲，现在呢没找到这份资料，我好像看过。这是传统的一种讲法，就是说所有的小乘的经典里面它代表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但是呢在大乘的解释的话，这个我不应该是指的是佛陀本身，应该是指那个真如实相第一谛啊，法界啊，就是最高的真理，那个才是真我，就是六部外道。因为佛陀的时代外道是非常的盛行，我印象中我看过这份资料，可是呢现在找来找去找不到，回去花了很多时间去找找看，找不到，因为平常不用啊，很多年前好像我记得我看过有这个资料，认为这个我应该要解释做真如实相等等等，因为这个佛法是讲无我，有这个我，那么跟佛法本身这个无我的这种观念就有这个抵触的。但是呢在佛法里面，无为法是真我，就所谓的常乐我净佛性啊等等的，这个才是真我。所以佛讲的唯我独尊的这个我，应该要解释做那个无为法里面的那个真我，这样才跟这个佛法的无我不会抵触。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的解释的话，人家就来问了，说你佛法不是讲无我啊，为什么你就可以讲唯我独尊？那你现在解释成这个无为法，那就没有话讲了。无为法有我，是真正的我，真正的常依主宰，所以用无为法来解释才是真我啊。那样去讲唯我独尊，这个我字本身啊就不会产生这样子的这个矛盾。我记得我在哪里看过，始终现在找不到。所以用这样子的传统的这样的解释啊，一定会引起争论的，我的感觉了，会引起争论啊。你佛法讲无我，可是你自己可以讲你是唯我独尊，因为你这个佛陀生下来的这个身啊也是生灭有为的，哪有我，对不对？为什么你就是我啊？那你讲那个真如实相第一谛法界等等的类似这种的这个概念的话，那就没问题。所以那个我应该要解释出那个才是不会有争论的。如果只解释做佛陀本身啊，真的有争论？没有没有，他也是根据经典讲的。我现在没有抄啊，我现在又抄了几份这个我们讲的过去现在因果经啦、等等的啊，他这个解释就是这个，在天人之中最尊最圣，他就是这样解释。对对对，就是这样解释啊，而且他能够利益一切的天一切的人，所以他唯我独尊。但是这样的解释的话呢，比较我感觉到了比较会引起争论，因为当初原始的这些经典他是怎么解释，所以道宣律祖他并不是依他自己的意思，他是根据这些经论嘛，譬如本起经啦、因果经啦，它本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后来发展出大乘的经典就是这个，有很多地方需要补充，把这些意思啊加以这个美化啊，加以这个好像演绎出来一些这个道理，就没有争论啊，比较圆满。好，我们翻到246页啊。生子即 罗诃罗耶，我去出家的时候，他太太就怀孕，而且是那个晚上才怀的孕。结果呢，他去修苦行六年，这个罗诃罗在母亲的胎里面就住了六年，就住了六年。佛经是这样讲的，很多经典就是这样讲，在胎里面怀胎就六年。佛成道的时候，他刚好出生。佛在外面啊，这个讲经说法周游啊，六年以后回到本国的时候，已经离开十二年了。那个时候罗诃罗六岁，很多人都起了争论。你出家离开家庭十二年，你的儿子才六岁，是吧？这个一定是太太不争了。对不对？绝对不是你的小孩啊，是吧？所以说在经典里面都有这些内容。好，我们看啊，生子即罗诃罗耶啊，这是什么理由呢？佛出同居啊，就是出世在凡圣同居土，出世出世啊，出世在凡圣同居土。视同人法，就是人类的习俗的这种法，要视现啊，视现相同于人类的习俗的这种法啊，娶妻生子啊，娶了三位，所以他下面引的这个记啊，引的是《大波涅盘经》的四相品。不要说那个了，如果断不了的话呢，欲界都出不去嘛，对不对？你如果断不掉，那么你就是欲界的众生，对吧？你连这个色界都去不了，啊，何况出三界，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在经典里面就有人提出质疑啊。下面的呢，就是举的这回事情啊，《大经》啊，《大波涅盘经》。四相品，这个是在大经的卷四上根中啊，正好在上栏跟中栏这个两个都有啊，这个内容。迦摄问，那里面这位迦摄尊者，他是称呼为迦摄菩萨，已经是菩萨。迦摄问：何缘复那耶稣陀罗啊？耶稣陀罗。他的全名生罗诃罗，乃至当知如来为度诸劫大海，是吧？这个迦摄尊者就提出这样的质疑，问佛啊，你已经娶了一位太太了啊，我们看到245页、啊、他一共娶了三位太太啊，第一位是瞿夷，第二位是耶稣陀罗，啊，第三位是路野啊。说你为什么啊复纳，就是又啊去纳取了这个耶稣陀罗啊，而且还生了这个罗诃罗这个儿子啊，以这样的因缘就可以知道如来啊，你呀、啊。还没有度烦恼诸劫大海，度出这个，换句话说你淫欲都断不了。佛告迦摄菩萨说，视现如是无量神通变化，一切众生无能测量，如今云何能知如来啊习净爱欲生罗诃罗？他说：善男子啊，我以久住世大涅槃啊，这里呢加几个字，视现视也，种种视现神通变化。所以这个意思啊，在维摩经里面，像维摩诘居士啊，他也是有妻子，有妻有子，对不对？维摩居士啊，他视现的是。好像是完全是跟普通人一模一样，事实上呢他是 再来人，啊，佛菩萨的再来人，啊，那么佛也是一样啊，他生在王宫，一样是娶妻，一样是生子啊。那么娶这些妻子呢，当然都是父母的这个命令的啊。尤其在国家的话啊，这个太子要赶快提早要娶妻，这个后代要赶快生，这样子国家才会稳定。没有继承人的话呢，这个国家会乱。很多很多这个古代的那些君主时代的国家，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很小很小就要替他娶妻，越早生儿子，越是这个政局啊越稳定，啊，类似这种的情形啊，这个是可想而知的啊。一般的这个国家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再来讲，就是说我们看楞严经，比如说刚刚李师兄讲楞严经里面，不但是这个正淫不可以，邪淫都不可以，那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一般的这个凡夫啊，一般的凡夫。如果你要修行的话，你这个一定要断掉。但是再来人的话呢，大概是没有什么妨碍啊，他视线没有什么妨碍，他已经修到那个程度啊，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儿女，对他来讲其实是并不是这个让他的全心全意好像去爱啦，去那个啊，产生种种的欲望啦，他不是这样子，他只是视线跟普通人一样而已啊。类似这种的想法呢，在经典里面，尤其大圣经典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就光看那个啊，认为我已经到了那样的程度，我也可以这样子了，那个就完蛋啊。我们是这个凡夫俗子啊，我们只能慢慢的一步一步来啊。所以凡夫有凡夫的功课，有凡夫的条件啊，圣人有圣人的条件，他可以，我们不行。这个要自己啊，有自知之明啊，我是觉得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我自己看了这种的现象，我认为还好，不没有什么矛盾，我也不会觉得好像对他们起怀疑，我不会啊。我觉得到了那样的这个地位啊，他怎么做都不没有妨碍啊，不会增长他的这个烦恼习气等等，不会啊。我们不行。我们如果有沾染了这个呢，就出不去了啊，出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啊，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凡夫啊。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是二圣小圣。到了他菩萨的呢，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啊，就是大菩萨圣人啊，或者是佛菩萨，他们的这个情形条件不同，所以他可以，我们不行啊。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啊，不会有什么这个问题啊。好，再接着看这个247啊，这个出家啊。那么这些集注呢，都是在解释这个译文啊，就是239页的译文吧，239页的第9行。啊，这个释迦牟尼的疑问啊，现在刚刚说的是那非生子啊，现在讲出家啊，再讲苦行啊，现在讲出家，247页出家，10年19，2月15日夜半，乘天马于城。那么这样的讲法呢，是并不是唯一的讲法，19岁出家并不是唯一的讲法啊，很多的经典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所以印度啊，这个是很糟糕的，是怎么呢，他们对这种数字啊，这个不太讲究啊。现在这里讲19，有地方讲是29，讲29出家。那么成道呢， 也有讲是30岁成道的，也有讲35岁成道的，反正这个数字啊都是不太一样，各有各的讲法。我们现在看这里的说明，看记啊，《大庄严经》云，这个是在大正藏第三册啊，就是《方广大庄严经》啊，《方广大庄》，这个是在卷六大正藏第三册575的中啊，卷六，《方广大庄严经》啊，是出家品。下面的这段经文呢，是在575的中览啊，是菩萨自私烦恼旷野，生死河中啊，若不修行，众难出离。到这个地方呢，是在中览。再来下面，于众睡后这个地方开始呢，是575的下览。这些文字都好懂啊，他自己想自己的烦恼。这个旷野应该是比喻很大的意思啊，无边无际的意思啊，烦恼无边啊，是这个意思。在生死河中啊，一直啊出不了了啊。那么若不修行，终难出离，就在生死河里面啊，没有办法出离啊。于众睡后，他父王啊，对他这个看得很紧。知道他可能会要出家的啊，所以呢，都随时呢都看得很紧。可是呢，他在晚上啊，这个疾呼车溺啊，他的车夫啊后来也出家了啊，这个车溺啊，这个脾气很不好的啊。那个阿难尊者啊，佛要涅槃的时候啊，对这个车溺啊，一直是觉得头痛的人物啊，佛就告诉他，你把他。不理他，把他赶出去啊，不要跟他讲话啊。后来车尼还是这个改过了啊，这个人脾气性格是很倔强啊。备马去来啊，叫他的车夫去备马啊。那么地势开门，就是刀立天的这个天主啊，开门。四王捧足。四大天王替他把那个马的脚拖着来啊，用两个手把它抬起来。四凡引路，那么这些都是天人啊，就是像那个大梵天主等等的啊，给他引路。再来就是576的下来啊。在下面的文字是576的下来，一大仙灵取剑落法，到了那里拿他自己的宝剑，把这个头发自己把它剃掉，他自己拿宝剑自己把他自己的头发这个剃掉，好像看到有一些佛传的那种图片上面。我有看到那个好像那种的图片哈，好像是那个佛像啊，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像是唐代传下来的嘛。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佛像啊，那个相貌都是唐代大概留下来的，但是有些那个印度的那个那种的流传过来的那种图片啊，画起来像那个跟我们的那个中国的画像不太一样的。我有看到拿剑啊什么。把头发这个自己把它割断啊，他自己拿剑来落法啊。到这里为止就是《方广大庄严经》啊。又有说啊，又有说啊，是在573570的中览以下，570的。中南一下啊，又有说，太子见老病死啊，他游历这个 四门，哎，有律四门啊，见到老病死，回宫思维啊，欲免是苦啊，啊，要想免除这些老病是苦啊。其夜那天的晚上啊，见诸妃女啊，这个是在五七三的下来，见到这些妃子啊，或者是宫女啊，啊，宫娥才女啊等等的，那个睡觉的样子啊，特别难看啊，睡着了以后啊，有时候人的这个样子啊，就看起来很不好看啊，说状若死尸啊，愈加起厌，这是想要厌离啊，看到了以后，又见四天王在窗榭中啊，报出家十道，四大天王啊，在窗户的缝里面告诉他出家时间到啊，遂即开窗，踏天白马啊，这个踏是拖拉的意思哈、啊，拖拉的意思，这个字啊是念这个有这个读音啊，踏。是拖拉的意思啊，拖拉的这个天白马于城，就是越过这个城门啊，到拔茄婆啊，这个仙人林中啊地方，其实是拔茄仙人的苦行林中，就是到这个拔茄仙人的苦行林中啊地方，这个剃发是自己剃的啊，自己拿剑自己把头发这个去剃掉。卞娥曰，臣宫中马天捧这个马足啊，故曰天马，非天上之马也啊。他这个是卞娥啊，是对针对这个脊柱的文字，脊柱啊，我们这一页的第一行说乘天马于城啊，他说这个天马千万不要这个误会啊，以为是天上下来的一匹马，不是的啊，是四大天王啊捧住了这个马的足啊，因为怕惊动了这个那些人看守他的人，所以呢要没有声音啊，所以呢把这个马把它捧起来的啊，四大天王捧这个马啊，所以非天上之马啊。那么再看司魏啊，司魏是前居士啊，统计一统啊，这个统计讲法也是这样讲的，这个统计是在卷二啊，佛祖统计啊，卷二也是这样讲解释，就是一样的，是有四大天王来捧这个马足啊，然后呢把他这一匹马把它移到这个外面去的啊，并不是让马自己这个走，自己走的话声音就会被人家听见啊。然记中啊，踏天白马一说，则意想机见不同耳，这位前居士啊还真会打圆场啊，他认为他那样的讲法是另外一种的想法啊，各种不同的根基啊，他的见解不同啊，认为是拖拉的这个天白马啊这样的讲法啊，是另一种的讲法啊，意思就是说也不必完全把它推翻掉。因为统计啊是说车逆牵马啊，车逆是牵了这匹马啊，那么诸天主要当然是四大天王了啊，就捧住了马的四足啊，并且连那个车逆他都这个把它捧起来接住了啊，包括这个马夫啊啊，那么第四天呢是指就是刀立天的天主啊，他做什么呢？是拿的那个盖，盖是什么？好像那个圆的伞， 啊，圆的伞，那个床帆之类的这种东西啊，帮忙拿这个啊，或者是车棚啦，或者是类似像伞一样的啊东西啊，那么是从北门出去，那是统计说的啊，所以呢，统计的讲法跟这个卞讹的讲法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司魏啊，他是认为这个记的作者这样的讲法呢是一种臆想啊，基见不同啊，所以并不完全否定啊，这个古人啊，啊，是神话，神话经里面就有啊，所有的这个很多的经典啊，不管是修行本体经啦、因果经啦，或者是方广大庄严经啦、普药经啦，通通是这样讲的啊，全部是这样讲的啊，所以类似这一种的问题呢，我们也无法去说一定有一定没有，不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因为从古流传下来就是这样讲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好了啊。好，下面在248页啊，再看苦行，续六年者啊，苦行六年啊，需要六年。文句啊，79云啊，这个就是在文句的卷七下啊，绘本中册啊，256啊，佛陀版下册的256啊。好，但诸佛道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们的修的道，成就的这些功德，是完全相同的。唯缘是异，但是呢，所表现出来，啊，他自己修行的过程啊，以及他成佛以后啊，讲经说法啊。广度众生这些的这个事项上啊，这个所表现出来的情形呢是有差异的。他现在举了不同的几位这个几尊佛啊，一是释迦牟尼佛在修行过程中啊是苦行六年，苦行六年一直在那里这个禅坐啊，草生专笔，做到什么呢？那个草啊长到已经到了他的这个大腿啊，自走不绝到了他的这个手的这个地方，他自己禅坐在那里都不没有感觉。诸天哭唤啊，诸天以为他命终了，所以在那里就哭了叫了啊，动地不闻。那么这无论怎么样子啊，去想办法叫醒他都没有办法把他这个叫醒过来啊，其实他自己是有感觉，一直到了六年满了以后呢才一坐得到，要到他自己六年苦行完了以后自己觉得这样修是没用的啊，可是不这样子修也不行，为什么呢？当时的外道大家都是推崇修苦行，如果他不修苦行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降服外道，他修的苦行比任何哪一个外道都要来得更苦，一天吃一粒芝麻，或者是吃一粒麦，或者吃一颗米，一粒米，瘦到这个骨头长到外面来，啊，人家讲是肚子饿到前胸跟后背贴到一起去了，他那个简直是不像人样的，啊，苦到这样子，任何一个外道都没有他这样子的这个修法，时间那么长，修的那么苦，最后。到了六年他就觉得够了可以了，所以才移住啊，接受这个那个牧羊女的这种的 乳浊啊，就是有掺羊奶的那一种的稀饭啊。然后呢，他也在泥莲禅河里面洗澡啊，然后到了这个道树下，说如果不成正觉的话，绝不起坐，最后才这个成道的啊。所以呢，到了一坐得道，这是释迦牟尼佛。他在成佛的过程，修行的过程中是这样子的表现，弥勒啊，未来的佛，弥勒佛即出家日成道，就是哪一天出家，当天成佛，就没有经过什么六年苦行啊，什么都没有啊，当天出家，当天就成佛了。啊，这是弥勒。另外一个比佛，这个比佛指的是《法华经》里面所提到的大通智胜佛，这个比佛成佛以后十劫啊，经过十劫犹不现前，还不讲经说法，还不说法。所以呢，这三尊佛他们所成就的佛道是相同的，可是呢，表现出来的这一种的现象吉象啊，要怎么去这个讲经说法啊，广度有情，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呢，是完全是有差异的。这三尊佛，废根有利钝，道有难易。加个也字，这个加个也字啊，古文啊加个也字啊，就表示是句点，对不对啊？这里这一段的意思到这里就是一个这个一个段落，告一段落。道有难易也啊，这是一个。另外呢，缘宜奢处啊，这个缘字上面呢加个字，加个淡字。这个也字，这个担字啊，法华文句本身没有，没有了以后，看起来就这个不知道这个句点啊，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后来呢，我去查那个我一大师的这个法华会议，我一大师的注解，法华会议，他对于这一段文字，他除了照抄这个文句以外呢，加个也字，加个担字，这个解释就比较好解释了。好，我们看看这一段啊，说并不是因为众生的根性啊啊有利有钝，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啊，三尊佛他们所表现的啊，要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啊，这个度化众生，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统统不一样啊，并不是因为这个众生的根性有利有钝而是变成这样，不是的，是道有难易也，就说所要讲的这一种的道法啊，有难有容易，是这个原因。那么很显然，这个弥勒佛成佛的时候啊，可能是这个修道啊比较这个容易，所以当天出家，当天成佛，成佛以后呢，马上就可以讲经说法了，是吧？啊，可以啊。但是呢，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他修行实现的是六年苦行，六年苦行的目的是为了要降服这些外道啊，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啊，他表示你们认为修外道很修这个苦行啊很了不起，我比你们修的更那个，就像你讲的啊，你会这个持楞严咒，我比你持的更得多，我功夫比你深啊，类似这一种的，这个就是说让他们啊以后啊没有这种话可以讲，因为你太容易成佛了，那些修苦行的人讲你根本就是这个偷工减料的， 我们修苦行修得多辛苦啊，你不会啊，是吧？可以讲这样子，你不如我，可能会这样讲。他现在修得比你更苦，而且你修到什么样的禅定，他同样的这个修到这样的禅定，修到第四禅。这样子的话呢，让那些修苦行的人没话说啊，服了啊。所以呢，这个情形是不一样，道有难易也啊。因为当时的这个情况啊，啊，要降服那些96种外道、啊、是很困难的事情。那么大通智胜佛的时候啊，他讲这个《法华经》啊，他成佛以后10劫都没有开口。变成是这样子啊，当然有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认为机缘不到啊，所以呢道有难易啊。缘以奢处，奢就是长久，处就是短处。化教化的这一种的缘，有的需要长，有的需要短。大通智胜佛他需要10劫，释迦牟尼佛修行需要6年苦行，6年苦行以后呢，当然了，讲华严听不懂那些顿根的那些呢，当然要经历这个50啊，经历5部、5位啊等等的这种表现出来的这个化教化的化道的这一种的这个事项事迹啊，这个缘就是化教化众生的这种事迹。是不一样的，大通智胜佛是啊，更是不同，种种的这个外在的条件等等的都不一样，有的应该要时间要拉长的，有的应该要短促的啊。那弥勒佛的时代比较就容易啊，所以呢，这些事迹。适宜要长久一点或者是短促一点啊，才来开始讲经说法。所以应该要示现出来有短有长啊，并不是每一尊佛都是一个模式啊，就是说成佛以后啊多少时间才要讲经说法，并不是每一尊佛都一样。他们自己的成就，就是说自行的部分是道通，化他的部分就完全不同啊，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么这个是文句，再看下面辅行这个云啊，辅行云呢是在上册的12页，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是上册的25页。这个是指观本，辅行这么说啊，释迦牟尼佛6年苦行，所以福见为调外道，过其所行，为了要降服种种的邪见，为了要调服这些外道，超过他们的这个。所修的这种苦行要超过它，那么这是辅行的说明。另外呢，刚刚讲的那个文句啊，还补充一点啊，文句记啊，哎呀，这个文句记啊，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居然漏掉了啊，这个文句记的止观版呢、啊、是中册的728，这个佛陀版的我下次再给各位再补充，忘记漏掉啊，没去查一下。这个句点、啊，我想放在这个地方，这地方还是用了逗点，可以补充这个文句的这一段文字啊。文句说：诸佛道统，唯缘是义。然后举了这个三尊佛啊，释迦佛、弥勒佛以及大通智胜佛啊。那么文句记呢，就在这个部分哈、啊， 加以解释。可是呢，他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你是说什么呀？非根用什么地方啊？你是说这个非字应该要把它贯通到第二句？非根有立顿，非道有难义，是这样吗？
因为佛佛道同。
可是为什么我现在就讲的就是说，因为对这个我有怀疑哈、啊，这个非字是不是应该要贯到这个道有难义？我看了这个偶益大师的这个法华会议，他这个道有难义这个后面加了一个也字，对，就是道有难义也，并不是非道有难义也，变成就是道有难义也。因为我看到他加了一个也字，我就认为是这个是另外一种跟那个非字啊好像那个是吗？还是你讲的非根有立顿，非道有难义也，这样吗？那是没错，因为我啊，因为我本来也是这样想，我看到那个非根有立顿这个道有难义，可以这样子连的下去，用个非字把它连下去啊，就是说这个你这样解释就是说，并不是三尊佛彼此之间根有立顿，道有难义，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众生的缘已是众生的缘，
所以
你的意思就是后面两句是指众生，前面两句是指三个佛之间的比较。哎，这个讲法很好，这个讲法也可以，这样讲法是很清道理路就很通。嗯，这样的讲法是对的哦。啊，非这个三尊佛的根性有立顿，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样讲法对的。一般我的想法以为是根是指当时的这个众生的根性，他你现在讲的是根有立顿是指这个佛本身，不过这样的解释是很少有这个文字啊会去讲这个佛的根性，很少会这样讲。因为释迦牟尼佛比弥勒佛早了这个九大劫啊，因为他精进等等的啊，那为什么弥勒佛这个出家日就成道呢？对不对？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这个六年苦行才要成道呢？他们两个同时修的时候，因为释迦牟尼佛精进，而且呢先去成就众生，所以他超了九大劫，对不对？应该要修一百劫嘛，对不对？经过九十一劫就成佛了，不需要修百劫，所以这个并不是应该不是指佛的根性。学长们，大家参考一下啊，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现在来教化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这个等于是这个秽土，而众生呢是刚强难化的，所以他要显现的这一种的这个情况呢，是要显得修行本身要实现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出来。所以说佛的根性有立顿这个讲法是很少有这样讲法，对，你是讲是否定的啊，非这个佛根有立顿，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非佛根有立顿也不是他们所修的道有难有易，是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样讲好像也通哈，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众生的根有利，根是有利的，众生的根是有利的。因为我本来的想法是因为看了那个偶益大师的那个叫做法华会议嘛，他加了一个也字啊，加了个也字呢，变成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终结的一个段落。这两句是个段落，那么想到的呢就是说众生是根有立顿的，但是呢佛本身啊并不是因为众生的根有立顿而示现这个化缘呢、啊、事集啊产生种种的差异，而是因为这个修道本身啊众生，我认为这个道啊，我去解释说就是众生来修的这个道有难有易。因为我是看了呢偶益大师哈加了一个也字啊，道有难易也是一个正面的一种讲法， 我并没有把那个非字啊把它灌下来。现在就是说林老师所讲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非字啊应该灌到这个第二句，非，换句话说，非根有立顿，非道有难易。你的意思就是这个非字，但是一般哈不会去讨论这个根有立顿。虽然他是讲个非字啊，虽然讲非啊不是这个三尊佛的根有立顿，一般不会去讨论佛的根立顿。虽然讲用个非字，用个非字也是在讨论佛的根性有没有立顿的问题。这个非字是一个否定，非字是一个否定，上面是一个意思，下面是转折的一个意思，对不对？像后两句啊是一个转折嘛，这个没有问题啊。现在问题就是说，是根有立顿到底是指众生非根有立顿呢，还是指这个佛非根有立顿？你现在讲佛非根有立顿，但是一般是没错，这样的讲法是没错的啊，不会是针对佛的根立顿去加以这个鉴别，加以区别啊。但是呢，很少有这个去讲这个佛的根立顿，虽然是讲非，但是到了成佛阶段的时候，不会去讲他的根有立顿。他初发心的时候可能有立顿的问题啊，到了快成佛的时候，怎么可能还有根立顿呢？不像阿罗汉，阿罗汉有，阿罗汉成了罗汉以后啊，还有根立顿的问题。这个我们到藏教的时候再讲。是，我也是这样想，是为缘而形成的。缘就是众生的关系。我们客观的那些众生，或者是这个世界啊，世界的，或者是清净的，或者污浊的，污秽的。好了，后面有解释哈。我们看这个记啊，我们看到记哈，看到记里面他有解释，我们看看他的解释，我们休息一下。